Hello， 我是 Alice，
我是 Jessica，
欢迎来到
Double Train。
最近有一部蛮好看的电影，然后我们昨天看完，对叫做《迷失安迪》。
今天是特别企划，
对，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在赶在隔一天就马上来录一集。
昨天观影后的感受跟大家赶快分享，希望大家可以趁这部戏上映的时候可以听到我们的感想，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对，因为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部电影没有，之前就看过预告，然后这个迷失安迪其实有李李仁跟林心如，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演员叫做陈泽耀所主演的、那其实他是在聊一个跨性别者的故事。那当那个其实预告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催泪了。那 Jessica 要聊聊就是他在讲什么吗？还是
对，就是其实在2016年有一个丹麦女孩的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还是在讲一个跨性别的女性，其实那部戏就还蛮打动我的，特别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叫……
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丹麦女孩的那一部我也有看，
艾迪·瑞德曼，就是里面的男主角艾迪·瑞德曼演的那个跨性别者，其实就蛮吸引人的，
那也很吸引人，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在近期这一部《迷失安迪》上映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期待的，就是一个华人来演一跨性别的女性，那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这部戏呢，主要是以李李仁饰演的变性人为主角，他是讲述说他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成为了半个女人。那他在外形上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但是他也因为这样失去了家庭跟工作，他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一个跨性别的女性。那他希望能在普通的世界做自己，但是现实总是不如预期。这么特殊的他，他感性到了人性的丑陋，对他来说活着似乎比死亡更需要勇气。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真正去了解他的剧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因为预告里面可能有林心如的角色，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到最后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我们在一开始先不要爆雷，那等一下接下来要爆雷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说接下来会有爆雷的片段这样子。对，那我想先问问看 Jessica， 就是你那时候你刚刚说就是想要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是什么？
这部电影它结合了跨性别者的议题，结合了外籍移工的议题，结合了听障的议题，它就是把所有的元素都结合在这部电影里面。它又是在马来西亚拍摄，而且是一部不能在马来西亚上映的电影，
没错，
所以他这个话题其实议题就蛮吸引我的，应该是说这种社会议题蛮有兴趣的。
我也是， 对，就是在关注 LGBTQ 这个议题。那如果不知道 LGBTQ 是什么的话，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听众说一下，那 L 就是 Lesbian 女同性恋， G 是 Gay 男同性恋，B 呢就是 bisexual 双性恋，然后 T 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跨性别者 transgender，那 Q 呢是酷儿，有人翻成酷儿，也有人把它翻成就是 questioning， 表示说这些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倾向或是性向他们还没有确定，还没有一个定位的人。
我觉得 Q 也可以表示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定特别定义或归属于哪一类的性别。 对，可能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分或是怎么样，也可以这么归属，对、
是。那我也来聊聊，就是我觉得这部片，我当初也是想要看这部片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想要了解这个跨性别的故事，关注这个族群。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李李仁跟林心如的搭配其实是蛮耳目一新的。那事实证明呢，我们自己看完电影之后也发现，其实他们的李仁哥的精湛演出真的是非常值得就是观众买票进戏院观看。
因为其实在看电影的途中，你可以很感受得到他就是完全融入了这个角色，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神韵，他的所有的言语，他都是体现一个跨性别的女性在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
面临到的一些处境。
对对对对对。那你有跨性别的朋友吗？
说真的没有耶、就是 L 跟那个 B、LGB 的朋友都不少，可是 T transgender 的朋友不多。你有吗？
我也没有。
对，因为我们只有在电视上可能看到说认识，就是看到电视上可能有这样子的人。然后还有你可能在泰国可能又遇到。对，但是生活中好像真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你真的会很难去进入他们的角色。就是我们当初试映会的时候，马来西亚制片就有提到，还有李李仁有提到，他们有去访问很多很多就是所谓的跨性别者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很值得观众进戏院看，是因为除了当然欣赏李仁哥的演技之外，还有看他们在那边遇到了 什么样的人，其他人又会因为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你心底留下很多的很多的印象。对，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到，因为我比较想要等一下会问 Jessica 说，可能你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你觉得比较值得或是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什么。我觉得在片名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还没有看什么一些特别的影评或是看很多相关的介绍，当我看到这个片名 Miss Andy 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 Miss Andy， 因为你可以翻成安迪小姐，你也可以翻成想念安迪，
是。
然后中文里面它翻成迷失安迪，
是。
看完整部电影，我也觉得它其实翻得蛮好的，因为所谓的迷失呢，是他迷失了他自己，还是他迷失在他所经历的那些过去，或者是呢？因为其实我看到最后，就先卖个关子啦，就是看到最后呢，会觉得他就是在寻找他迷失的幸福。对，然后还有他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建立他自己的定位，但是却没有办法，而是一直待在底层。那这个迷失的社会定位也是在凸显这个名称片名的部分。对，那 Jessica 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觉得片名其实我应该是说我看电影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 Miss Andy。 对，然后但是迷失安迪一开始就是透过中文的戏名，我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想要告诉我们如何找自己的故事。对，大概。
那你觉得有找到吗？
我觉得曾经他以为他找到了，但后来又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对，让大家去想说到底他的定位或者想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结局蛮对比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爆雷的阶段，所以以下就是爆雷的时候请听众斟酌收听。好，那我要回到 Jessica 问的那个问题，我想问的问题，你有最深刻的一幕吗？
我想
或是好几幕。
对啊，好几幕。
OK 啊，就直接分享这样。
应该是从一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就蛮印象深刻的，因为一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尝试，就是里里人的这个主角 Andy， 他在里面的那个名字叫做 Yvonne，
是 Auntie Yvonne，
Auntie Yvonne， 然后他第一次尝试着下海工作。
第一幕就这么震撼。
对，然后他有演出他的紧张跟新手的神色。
是。
对，然后又遇到了一个他不知该如何应对的一个
窘境。
对，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幕就蛮令我震惊，而且我第一幕就完全融入了他所饰演的角色里面。对，
是。而且又他被抓去警察局，根本就是他就说他非常害怕，他也演出那种无奈，然后还有一些心酸，然后却有苦说不出，因为他在警察局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可能语言的隔阂或者是一些表达，然后他的角色让他根本无法发声。对
对，然后还有一幕，他是把他的皮，就是警察在质问他的时候，他把他的皮包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去厕所要被警察验明正身的那一幕，我也蛮震撼的。
对，那一幕其实会让人想哭。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整部电影你要说印象深刻的好，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蛮值得推荐的。
对，
他们其实想表达，我一开始以为这个电影想表达的是一个家的概念，就是没有血缘关系
也
可
以
组
成
一
个
家，就像小偷家族这样子的一个。
以为是这么感人。
对，
必须告诉观众，其实这部片有点让人
结局给我来个大逆转。
但是我等一下想要解释一个结局给我的感觉，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那是开放式结局嘛，你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法，我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分享。
好，请继续。
好，那我想要分享我们剧情跳得很快，因为刚刚我们才聊到一开始嘛，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在剧情中央的部分，我觉得最震撼的一幕就是我那一幕我还把耳朵遮起来，因为那个女的尖叫这音频实在太高了，就是她女儿安迪的女儿在婚礼上因为不想见到爸爸。林心如的角色叫做苏和，那我们的女主角安迪就在苏和的鼓励之下呢，她就去了女儿的婚礼，因为女儿其实原本是不让爸爸去的，因为她觉得 很丢脸，其实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莉莉人还是去了嘛，结果到最后因为他在宾客上宾客面前呢笑得都非常开心，但最后等宾客全部散场之后他就开始飙骂他爸爸。
嗯
啊、哦、我要哭了，那一幕真的是真的是太难过了。
黑莉丝现在也要哭了，
真的。可啊，因为我觉得爸爸是满怀期待去看女儿的婚礼，可是他却女儿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我觉得女儿可能有她的包袱，就是可能怕外人的眼光，怕宾客的眼光。但是对他小时候对他最好的爸爸耶，他居然这样对他，所以我说我当场就把那个
耳朵关起来，后面有卫生纸，后面真的，
我居然真的在这里哭了，天，
真的。你
我要表达的是说，我要表达是说这一部片，可是那个我真的在那时候就是想哭啊。你没有哭吗？你这个人都没有哭，这个冷血的孩子。好，我们拉回来，我们拉回来。嗯，我的意思是说，那一幕他飙骂他的时候，真的很生气，真的很想把这女的，就是然后脸给推走这样子。对，我很入戏，因为莉莉人，我就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莉莉人在警察局的时候说不出来，然后他在女儿飙骂他的时候，他也说不出话来。
是，
对，我觉得他所有的表演跟所有的表现，刚好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所以莉莉人他的表演非常的可以说是内敛的诠释，而且就是他的表情，你就可以发现那是多么那个心酸，所有都在他脸上。
他只是默默在承受，他应该
我
的
意思就是他想要承受，他就是宁愿承受，他也不说。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就是这种令人更藏不住，对吧？应该说。他想藏起来然后不说，就是他选又选择不说，我觉得我受不了。
嗯，我大概也能知道他儿女的立场跟想法，因为他的国家设定在马来西亚。
是啊，
那在马来西亚的同性恋跟跨性别有法规的，就像爸妈可能无法接受儿女出柜这件事，或是无法接受儿女是同志这件事，我觉得相对换个角度来讲，儿女也不能接受爸妈是跨性别的人。那女儿说了一句，她说可能没有很精准的记得台词的每个字，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
嗯，
我不知道要跟客人跟朋友如何解释这件事的人，
是啊，
在我的婚宴上，所以我选择不告诉你。那你出现了，我觉得女儿的内心也是很冲击的。
是啊，
儿子其实也是，
嗯嗯，
儿子也充满了无奈，因为爸爸想要去帮儿子庆生，我觉得儿子其实不排斥，可是因为老婆的关系，他不得不，应该是说他有自己的家要照顾，要考虑。我觉得儿女其实算是，应该是说。无法完全接受，但不是完全的排斥，只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社会文化的框架下，他需要一段时间去解释。而且你刚刚提到的这一幕，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冲突的，所以我们映后有去问了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制片，就是为什么突然女儿会大吼，然后把妈妈的死去都
怪
在
爸爸身
上。然后那个制片是回复说，他们其实是还有一幕在解释这样，叫稍微简单的解释这样的背景，是说因为刚好是妈妈的离去，然后爸爸开始做自己，让儿子女儿有点无法接受，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冲突。他把所有的家庭的不对过错，妈妈的走去，都怪给了这个要做自己的爸爸，
没错，
才会有这么大的冲突感。但其实那一段没有解释的时候，那一段在电影里面是有点突兀的，因为你会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因为那个就像 Alice 刚刚讲的，她在听到女儿的那个尖叫的时候，那个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就是你从一个毫无背景的状况下突然接受到这么冲击性的画面，其实会有点冲突。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可惜，
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对对对，
这是这一段的部分。
对对对，其实妈妈的离去不是因为爸爸，只是因为刚好妈妈的离去，爸爸又来做自己的时候，儿女就会把所有的不好不对过错
不开心全部都怪在，
对，全部都
一个人身上，像戴罪羔羊的概念。
对对，
因为其实李宇仁在片初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是在他老婆过世之后他才选择
做自己。
对，没错。
嗯，
但是儿女不能接受。
对对对，
对，那这会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因为、嗯、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就有提到说，其实这是有关于他们的认同这个部分。
对，
而且我记得电影有一幕也是蛮印象深刻，就是当安迪的好友离开、嗯、就是过世的时候去医院看他，那这个部分这个桥段呢其实有安排了，就是安迪朋友的家人在那边对话说、嗯、哦，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就在责怪说，哦，为什么一个不接受，或是妈，因为妈妈其实是接受的，安迪朋友的妈妈是接受自己的小孩也是一个跨性别者，可是兄弟姐妹之间却有不同的意见。对，那那一幕我也觉得有点，那一幕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深思，是因为其实虽然说这个社会好像普遍性来讲会不接受跨性别者，可是其实如果他就是你的家人呢， 你就是会有那种心里面的冲突，因为刚刚安迪是在讲那个他的儿女不能接受嘛，那这个安迪的朋友呢是他的兄弟姐妹在接受方面很难去取得一个平衡。那我想讲的是说，其实也是告诉观众，因为认同这两个字，其实他们最希望就是得到家人的认同，不管是女儿儿子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爸妈、嗯、其实要走出柜子的人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认同。那家人能不能认同呢，这是他们可能这一辈子都在寻求的问题，因为外面的人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认同他们，嗯，那也就罢了、嗯、警察、啊、或者是取笑他们的人就算了，可是自己的家人其实是最需要认同的、嗯、最需要家人的认同、嗯、因为家人就很像一个避风港、嗯、对，如果连家人都没办法认同，那我觉得好像就会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人世、嗯、我相信那一幕想要表达是这个、嗯、对。
然后其实所有电影的主轴是李易仁饰演的这个 Andy， 但其实他里面旁边有一些支线，就是苏和母子，一对没有居留身份证的非法移工母子，还有有
听
障的同事阿德的一个支线。那整部戏其实我觉得非常巧妙的安排了这三个人
坐在一起，
对对对对，就是让自己，就是让大家都成为某部分的，整部戏就是很有缘分的让安迪成为
连接彼此的人，
对对对，连接彼此的桥梁，
对
对，但是却因为电影的所有的贯穿的主轴是一张彩票，那张彩票其实写的是十几年来安迪想要追寻的一个家人团圆的概念，他是他老婆、他儿子、他女儿的生日，他买了十几年的幸运彩票，然后这个电影的主轴也围绕着这个彩票在打转，到最后电影的结局也是因为，对对对，彩票而伴随而来的一个效应吧，蝴蝶效应嘛，
没错，
对，
就是一个结果。就是我想问的是 Jessica， 你觉得为什么剧情要这样安排？你觉得他们两个到最后选择，就是苏和和阿德最后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剧透是不是？我直接
讲结局好了，是可以大
爆雷吗？那个就是
大家可以斟酌收听哦，再强调一下。
对，其实他们三个本来我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以为他们就是跨性别业者、移工母子、听障，他们可以很温馨的组成一个家，然后中了哦彩票，最后中奖了，他们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喜悦。结果结局到最后是苏和跟那个阿德携手
人走高飞，
捐款潜逃，然后留下了安迪
对
独自在家中这样子。对，
对，那你觉得这样的安排？
我觉得蛮现实的。
对。
但
是真的，
这三个，因为这三个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没错，
老
实说，所以他们就是一直都想要往上爬，
对对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机会，所以就想要这样子啊。我想要分享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不知道在编排上面是不是刻意的，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大爆雷了，因为最后有一幕就是苏和跟那个阿德在接吻的画面，那个音乐超级浪漫，就是音乐超级浪漫，好像这两对情侣都没有做错事情，好像他们就天生一对。我觉得他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充满浪漫粉红泡泡， 然后结果后来回到安迪，就是回到一个很低调然后很哀怨的一个音乐，是想要告诉观众说啊，我们不要责备这两个人吗还是怎样，因为那个音乐非常的
加点分，
对，好像要加点分，好像要去合理化的感觉。但我必须说，当然就像刚刚 Jessica 讲的，底层的人或者是说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其实他们可能都有想要追求的东西，所谓的愿望。因为我为什么对愿望这两字特别有感，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愿望，比如说家里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家，然后用很昂贵的家具，然后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我想要探讨这件事是，当这个愿望会伤人的时候，你还会去做吗？伤人的意思是，因为如果他把那个彩票拿走，他是不是就伤害了安迪？他们最后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因为其实我在看这部戏之前，然后我只有隐隐约约知道这是悲剧，然后。当那时候拍照，就是把他们一家人拍在一起的时候，反正餐厅他们也是去餐厅吃饭，然后餐厅的那个店员就帮我们拍一张照，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不行，这个到最后一定不是这样。我心里就因为我隐约知道这是悲剧，可是我不知道悲剧会怎么铺陈，我不知道。然后后来看到彩票，我就大概知道他们要怎么做了。但我想讲的是，我一开始的感觉是，当安迪坐在家里痛哭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会这么痛苦？怎么会他帮助了人家，但是给人家温暖，但是人家却远走高飞，就是遗留冷漠给他，就是非常的这样对待他。但后来看到他的表情，我觉得大家听观众呢，如果听到这里啦，就是如果之后去戏院看，可以好好观察李丽人的表情，他表演非常的棒。他。想象了苏和跟阿德信跟小康，我们刚刚没听到小康，苏和他们3个人一家人快乐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好像有时候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虽然看着身边的人伤害了我们，可是我们却宁愿看着他幸福。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坐在那边，他后来他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这部电影，我刚刚一直要讲说寻找迷失的幸福，我为这部电影下了这个结论，寻找迷失的幸福。因为安迪他就算自己是失落的那一个，受伤那一个，可是他却宁愿看着爱的人幸福，他就幸福了。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反而觉得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一个感人的悲剧。
算悲剧
吗？我自己觉得如果不要以悲剧来定义的话，就是我觉得安迪他只是一个宁愿自己默默承受，可是把幸福留给他爱的人，这样子。
我倒是觉得，对啊，我其实就是认同你的观点。然后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在结尾的时候好好想想自己，如果也是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他饰演的有可能是你说的迷失的幸福，或者是他有可能就是。看开了或怎么样，
对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面向去解释他结局，所以我才说这是开放式的结局，就是大家可以有很多发想。然后我要补充一下，刚刚提的那个苏和他儿子
小康很可爱，
超可爱，而且超聪明，超灵活，超孝顺的一个儿子。就是如果
这部片里面最光明的角色了，
最正面的角色就是小康了。
是，
对。昨天其实整部戏这样看下来，如果就大家本来就对于这样的剧情片有兴趣，或是对社会议题有在关心，然后也对
想要多一点思考，
对
人性的思考，或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结局怎么那么坏？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生中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对你很坏的人，那你要怎么去面对？或者是你有。怎样的处境，你有什么样的境遇，那你要怎么去面对？
对对对，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会留下很多发人深省 的想法。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发了一篇那个动态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看了特映会，然后我留下了一个结语，就是他叫迷失安迪，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安迪不要再迷失，那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自己。其实他想要表达的，当然我觉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想透过莉莉人这个角色，这个跨性别女性的角色，去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做自己。然后他们那个制片跟导演也特别说，因为马来西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下，他们选择在马来西亚拍摄， 然后透过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环境跟议题去告诉大家要勇敢做自己，虽然会遇到很多不如意。对，就是1月8号要上映了，所以希望
大家也可以去戏院看一下李李仁精湛的演出。
对啊，你要不要也总结一下？
我的想法是，虽然这部片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沉重，可是呢它发人深省，而且就像我刚提到的，我觉得最后的结局值得大家去思考。那这部整部片的表演其实会让你有很多感动，让你有很多愤怒，可是艺术作品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去检讨一下我们的人生，或省思一下我们的人生，所以非常的值得去观赏，去戏院观赏这样子。
然后我们最后要来那个工商时间一下，这次会参加那个迷失安迪的特映会，是因为受到了 KOL Networks 意见领袖大联盟的邀请，然后他邀请了非常多的 podcasters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特映会，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
好电影推广给大家。
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昨天透过了这个电影认识了一个，交到了一个新朋友，他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深饮啤酒，然后是 Claire 主持的，
听起来就爱喝酒是吗？
对，他要在2月5号办一个以酒会友，全台第一个精酿啤酒 podcast 的聚会。如果大家有喜欢喝啤酒的，特别是精酿啤酒的，欢迎去收听他的节目。如果有兴趣参与的，欢迎到他的节目上去搜寻报名资料。我们也会把他那个以酒会友的 podcast 聚会的资料分享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报名哦。我也会到那个以酒会友的 podcast 聚会去跟 Claire 一起喝啤酒，所以欢迎大家喜欢喝精酿啤酒的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哦。
所以听众，不管是听众还是 Podcaster 都可以去。
对对 对, 對，
帮听众问一下。
好、哦、那今天我们的特别小企划
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记得进戏院去支持迷失安迪。
对，
拜拜
拜拜。